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日本给川普摆了一个温柔阵。川普在激动之下做了一番无上限承诺，六个安内，翻译成中文就是六个任何。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啊。另外说到呢，稀土供应链经过美日的合作，现在正式形成了闭环。当然离最后大成功那还早了，但现在整个的局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南华早报今天做了一个评论，说美日建立了一个反华科技联盟。那川普和高市签了好几个协议，都签了些什么呢？哎，南华早报呢给做了一些分析和评论啊，当然文章挺长，我只能给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要点。那说到贸易战，很意外。最开始呢是耶伦伯南克他们50个大学者给最高法院写信，要求剥夺川普的这个关税权。昨天介绍的是众议院207名议员联名给最高法院写信，要剥夺。哦，坏了。话筒没带，来吧，咱们重新开始吧。对不起，刚才一着忙给忘了啊。来开始，今天给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的标题：日本摆下的一个温柔阵。川普在激动之下做了一个无上限承诺，一口气说了6个安内，也就是6个任何。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过这样啊这种无上限的这种承诺啊，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另外呢，经过美日的合作，它的稀土供应链终于形成了闭环。现在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和美国，这基本就算凑齐了。局已经布完，但离最后生效发威，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今天的南华早报第一时间，那川普和安倍川普和那个高市签了好多协议，都签什么了？哎，他给做了一个分析和评论，美日建立了一个反华的科技联盟。文章挺长，一会儿呢我只是跟大家说里边的一些要点。另外说到贸易战，今天美国的参议院做了一件应该说比较震撼的一件事儿。他们通过了一个川普关税权的重要的法案。之前有伯南克、耶伦等50个著名学者给最高法院写信，要求剥夺川普的关税权。昨天美国的众议院207位议员也给最高法院写信，同样要剥夺他的关税权。结果今天参议院竟然通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案，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到底是因为什么，这可是很有影响的啊。另外明天那川普和习近平就要川习会了，华尔街日报呢是写了2篇东西，我给它合并到了一块儿。那关于传说中的美中贸易协议，我们目前知道一些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也归纳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中国重庆公安局昨天干了一件事儿，他发了一个警情通报，讲为了坚决打击沈博阳，他发起建立了一个台独分裂组织，叫黑熊学院，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要对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作为沈博阳自己无所谓，反正我是搞这件事儿，我就没有再怕的，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后退。那台湾呢，这是政府发言人啊，也都讲你跟我也没有什么管辖权，你凭什么要通缉我的人呢？这件事儿呢，严格讲，他们前一阵只是把人定义， 你比如说台湾十大台独分裂分子啊，原来还有萧美琴呐、啊，还有谁啊？啊，有这个曹兴诚啊等等这些，包括媒体也有什么这个台独分子。原来我记着还有刘宝杰、李正浩等等好几位啊的台独分裂分子。原来他只是给你定性，他并没有真正算什么，这叫立案、起诉、刑事犯罪，他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次沈波阳是第一人，他干嘛的呢？他就搞了这么一个民间的行院，然后曹老板出钱，平时台湾的一些民间人士到他那儿接受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大家周末的时候打打枪干什么的啊？这就是我一直向台湾的弟兄们推荐的这件事儿啊。这位小沈他干的就是这件事儿。到现在呢，中共他搞了两个方向的样板，你看对那个投诚的馆长现在是这个态度，这两天去长城啊什么的啊，在国内还啪啪造，还玩的还挺欢的。然后对所谓的死硬台独分子，他也立了一个标杆，一个样板，就是这个状态。综合起来讲呢，目前看，原来一直讲在正式的武统之前，他要开始各种的舆论造势或者是认知作战，不论是对台湾还是对大陆内部，他都要开始。现在看这个前期大造势已经开始了。你别看就起诉这么一个人刑事犯罪要抓这个人，那很多人开玩笑干嘛呀，你还要跨省捕捞啊，真把人家当一个省了。你重庆，哎，重庆这就不重要了，因为在很多国内他们一直是这么操作啊，你不定安排给谁他就搞这么一个。按说最近的应该是福建啊，那轮不到你重庆啊。哎，中国里边那点事儿咱们就啊都知道就完了。但现在可以这么讲，这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质的改变。原来从定性到现在直接要抓人啊，这是一个质的改变。现在这个大造势已经开始了，从什么电影啊，这两天要推那个什么澎湖海战啊，康熙一统台湾里边说的那话都是现代的语言啊，国家不能要统一啊，国家一定要完整等等的啊。然后官媒各种各样的文章，现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导向现在开始了。这是在中国这边，大家注意，这只是开头，未来会越来越多。现在这俩，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那电视剧就是那无实那个嘛，然后电影是那海战，后边的这方面的题材会越来越多。大家注意啊，这将成为你干嘛来着，前一阵是抗日嘛，手撕鬼子抗日神剧，下一步就把所有那些资源全都放在对台，你就拍这些电影了啊，全都是这些东西了。所以说这个啊，大家有准备。那另外呢，在台湾内部开始培养内应的势力。那现在看郑丽文等人现在已经得逞了，而原来建制派的代表卢秀燕因为眼下这朱温的问题形象大跌。这还什么2028呀，这还什么呀，现在恐怕都过不去了，你得为这件事儿，严格讲你是要辞职的。如果朱温在全国蔓延，最后让养猪户这个血本无归的话，你是要负重大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声势也不行了，以后就郑丽文这帮人了。所以说国民党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在中共这帮人手里了，现在又开始分化恐吓。亲共的台湾人呢，好吃好喝好待遇，反共的威胁恐吓。你别看沈波阳小沈，你还得注意，他下边真的是有可能指示黑道进行暗杀攻击的，真的是有可能的，让台湾内部形成一种噤若寒蝉的那么一种气氛，让所谓的新台派人士不敢发声，发声的话中共那边一点名，这边有人立刻就办你，他真的会可能出现这种态势的啊。所以说各位，整场大戏现在苗头还没看出来，已经开始了，当然现在还只是开场的序曲的阶段， 以后的这几个方面，无论是在台湾内部的分裂，大陆自己的文宣造势，包括各种的认知作战，这几条线发展的会愈演愈烈。作为台湾的弟兄们，要做好准备，要知道整件事情提前一两年已经开始了，慢慢的铺垫，最后这水啊，温水一点点煮，总有沸腾的那一天，现在这就叫开始了。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外交部长叫赵玄，周二呢在国会做了一个表示，大家问他嘛，那这个那叫什么呀？川金会还有没有？他们的判断呢？川普已经讲朝鲜是核大国了，里边确实流露了放松制裁的可能性。他的判断呢，这可能会促使金正恩回到谈判桌前。这是韩国外长的判断。不过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呢，朝鲜方面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但很快最后的反应来了。28号也就是昨天，在朝鲜西部海域，三胖他们搞了一个海对地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也就是什么情况，他有一条航空母舰，不是什么那个巡航的一个军舰，然后在海里边瞄准着地面的目标，从海上垂直发射，这个导弹能打到你这边来。这个训练他说是成功了，有多枚巡航导弹沿着西部海域上空预定轨道飞行了7800多秒，然后成功摧毁了目标。原来 APEC 刚开的时候，他奔日本那边打了一颗导弹啊，那就算是啊求关注，看看别忘了我呀，我还在这儿呢。收到信号没有？川普收到了，然后几次表达，你如果要见，咱们随时可以见，我甚至可以晚走一天，我专门等你。这连这话都说了，那你啥态度？最后这打导弹，你这不是打川普脸吗？你这去还是不去啊？另外呢，礼拜一，韩国的外务相叫崔善基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普京啊，等于人家现在攀上这个高枝儿，一直就走这条道路了。韩国这边判断呢，那你现在这海对地导弹在这个时候打，昨天打的，这就算是三胖的回答了。还是那句话，给脸不要脸，那这场戏我看现在连10%的可能性都没有了，除非最后飞出一只黑天鹅来，三胖突然一拍大腿，来吧，那不知道啊。目前看这场戏没得看了，没得看了啊。另外呢，把另一条消息搁在韩国这里边吧。那现在川普从日本走了，那奔韩国去了吗？今天就要见李在明，今天就整个的国事访问。同样是建仪仗队等等一大套事儿，晚宴啊，和韩国的什么一帮啊大财团今天晚上一块儿吃饭，这都安排好了。那明天就是川习会，完了川普就回家了。那习近平还留在 APEC， 可是明天高市早苗也奔 APEC， 两边有没有可能见面呢？你可没给人家打贺电。而且川普和高市两个人现在这么一个状态，那在 APEC 上见还是不见呢？路透社的报道，王毅和日本的新外相茂木敏充两个人紧急通了电话，强调了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具体内容人家可没透露。这里边路透社的判断，那说明在这次的APEC 上，习近平和高市可能会举行会面，因为两个外长突然紧急沟通，什么概念？这应该是做一些铺垫。所以说呢，有可能啊，在这两边呢场边会议上，两边呢会见个面啊，搭个桥。目前这条路并没有走死。来，下边我们花一点篇幅说说日本的这场大戏。先说第一条，日本给川普摆下了一个温柔阵。编织了一张温柔的大网。今天有好多的画面啊， 一块儿，你比如说从国会办那什么国会首相府那儿接待完了以后，往下楼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川普呢昂首阔步，然后你看高市那胳膊在这里边挎着呢，然后呢这俩人挎着就下来了，然后川普还拍拍这手，好，两个人是这么一个状态。今天好几次场合两个人在一块走，两人就这么挎着，然后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咱们看看呢整个的状态，川普来访是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挑战、外交考验，能不能拿下，能不能把川普拿下，全日本、全亚洲、全世界现在都在看。为了准备这场大戏，日本呢，要不然你说一个女人当家，她就比较细腻，投其所好给川普摆下了一个温柔阵。一会儿咱们说十条。第一，川普人一落地，他改乘直升飞机飞市中心，飞先飞那个下榻的地方，然后去皇宫去看天皇啊，他直升飞机进去的，但这时候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东京的地标建筑全部点亮，全是日本和美国国旗的颜色。你川普坐直升飞机过来吗？一定看得到，你看不到也有人会提醒你，这都是为了你，平时不这样。这是第一个安排。第二个安排，天皇接待，两边聊得挺好，昨天都讲了啊，这个没问题。第三，在正式会谈之前，专门在会议室边上休息室里边和川普两个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因为洛杉矶道奇队那两个明星啊，一个大谷一个山本，这两个是日本人的骄傲，特别是那大谷，或昨天呢干那六个多小时，昨天的两个本垒打两个安打，然后最后大伙都惹不起他了，直接往边上扔，保送他上一垒，你不要再打了，最后昨天把不敢惹这孩子啊。昨天那个球，我很多朋友不喜欢体育，我也不细说了，那先和川普一块来看这个，看到了1-0啊，你好像就是大谷跑回去得了一分啊，这最后才一块来开会来呢，上来呢再跟大家道歉，你看我们看了会儿棒球，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也是两边呢来，这是一个安排。然后下边呢这个是专门把安倍原来用的一根高尔夫的球杆送给了川普，那上边是有一个世界高尔夫名将的签名，人家送给安倍的，安倍一直用，现在呢转送给了川普。安倍呢和川普两个人私人感情很深啊，两个人关系很好啊，这个兄弟情一直念念不忘，吵得沸沸扬扬啊，这种感人的关系现在呢啊，高市等于通过这种呢巧妙的把它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是安倍的就算是一个徒弟吧，哎，也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也得到了川普的认可啊，说呢安倍生前一直跟我提你啊，对你寄予厚望，这个呢成功的做到了。然后下边的一条，第五条，在会谈中公开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强调他在全球的停火谈判中发挥的积极的作用。日本首相的提名分量是很重的，这个很重啊，这个跟一般什么柬埔寨首相提名那不是一件事儿啊，日本首相这是大国，他的提名分量是很重的，哇，这往川普心缝里边打啊。然后在讲话中承诺要开启日美同盟的新黄金时代，这等于黄金时代，这是川普发明的一个新词儿，他进行了应和。然后呢在很多方面也都响应了川普之前的一些夸张的一些措辞啊，来提升两国的关系，果然也赢得了川普的应和啊，那你要这么夸我，我也夸夸你吧，说你将成为日本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啊，等于呢在赞美啊。然后同时宣布第七条了，为了庆祝美国 250周年国庆，应该就是明年嘛，他们决定向华盛顿捐献250棵樱花树。你也别到日本看樱花来了，直接在那儿咱给你摆一个樱花大阵，250棵，那相当多啊，用于城市的美化。然后他们决定派日本最强的烟花队，用日本秋田县的烟花，在明年的7月4号我给你夜空里绽放一次，你看看我们的水准怎么样啊。川普一听，好好好啊，这太好了。然后呢，接着来，那谈完了该吃饭了，一看也有安排。整个给川普吃的这顿午餐是用美国的米饭、美国的牛肉，然后用日本的食材烹制而成。你看了没有，我可买你美国大米，买你美国牛肉，然后用我们的加工手法一做，好吃吧？哎哎，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也满足了川普，你看你得买我米嘛，买我肉，哎，这都买了，这都安排了，这安排的细腻。然后在宫殿外边的场地上展示了几辆，我大概看了一眼，大概是4辆还是3辆福特 F-150 的皮卡，这就不用谈了，我买了这皮卡。你看我在外边，川普一进来，嚯，这都摆着皮卡阵的嘛，这个也有用啊，这都是非常细腻的一些安排。然后呢，就是走哪儿去啊，两个人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过程，就有点老大哥带着小迷妹啊那个状态，走到哪儿去，那个胳膊上挎着啊，这昂声挺胸啊。当然没有人往那方面想了，都是看到，因为当年里根和赵子阳两个人昂首挺胸挎着胳膊，那也是历史上的一张名照啊，那今天也来这个。然后呢，这是高市宣誓日本的国防你不用27年了，明年就涨到 GDP 的 2%， 来对抗中国在南海、台海、东海的侵略行为，这一点跟美国高度的一致。那川普呢，激动之下也给了高市早苗极高的礼遇，邀请他一块儿坐总统的直升飞机。原来这礼遇给过谁呀？给过普京吧，一块儿坐总统专车，那车不是一般别人能上的啊，让高市早苗一块儿坐他的直升飞机，然后到横须贺港，到乔治华盛顿航母上去演讲。当然在演讲的过程中啊，川普这时候已经很高兴了，前面这已经是第10招了啊，高调的夸这位啊日本最啊的突破天花板第一位女首相啊，高市呢也非常兴奋啊，在那连蹦带跳，非常高兴了，而且他的讲话也非常的有力。在整个的过程中，日本发了很多张两个人亲密无间的这种照片，就有点到什么程度，在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就靠在了一起，川普呢这个轻抚着他的肩膀这边，然后两个人就紧挨着，就到这么一种程度啊。按说是两个人今天第一天见面，但是两个人经过了前面的这么多细节，两个人的个人关系已经彻底变哥们儿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家这温柔网，这一下川普就掉进去了，他做了一个非常激动的承诺。在这种精心的安排下，川普一口气说了6个安内，原文的翻译是，我一直非常热爱日本，也非常尊重日本，我代表美国承诺，安内就是任何嘛，第一，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问题，任何的疑问，任何需求，只要有任何我能为日本提供的帮助，只要我能做到，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美日是最高级别的联盟，而且我认为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日本首相。6个任何，好家伙，这个就我认为这就是大概传说中的那个无上限的承诺了。当然了，像这种承诺类似的，在东北特别在大哥圈里边喝上以后， 都我了，以后你甭管怎么着全找我，这我包山包海，有点这意思啊。这现在这大哥跟小妹说了，以后就都大哥我了啊，有任何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找我，我帮你办，就只要我能做到咱们就拿下啊，有点这意思啊。当然呢，说到这种语言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了，但是它代表了川普在这个时刻对日本对高市早苗的一种态度，一种情绪。说到这种语言，在他和英国国王、英国首相的会面中都没有讲到这个高度。别忘了英美人家可是核心中的核心，现在跟高市早苗做出了这样的表达，到这儿可以讲人家这儿精心的安排这十大招，最后川普说出来这么一番话，应该说高市在整个这个首个重大的外交挑战上处理的非常完美，达到了当年安倍接待川普的效果。有人也讲是不是有点过了，这是不是有点跪舔，或者是有点这不能这么说啊，你得对人下菜碟，你得因人设事。你像当年六年前吧，2019年，当时川普去访日，安倍就这个打法，就这么陪着，最后俩人一块打高尔夫，一脚踩空，安倍来了个倒毛，一下摔沙坑里了，记者都晕了，一看安倍起来糊噜糊噜土，接着就往前追，然后跟没事儿一样，就然后跟川普一块喂鱼，不有那个吗，然后他教川普一点一点喂，川普一看我去你的吧，一下把整盒全倒湖里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就得这么陪着呀。但你看现在人一说到当年的安倍，他自己眼圈都泛红。后来我看那个有那个镜头往这边照啊，看日本这边当时川普深情回顾的时候，茂木敏充那是安倍的哥们儿，眼圈泛红了，很感动啊。所以说你就得搞这个人际关系，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他吃这个，你不弄这个行吗？你就得整这个呀。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那种事儿吧。你比如说在首相府，人家那儿摆着仪仗队，然后这俩人从台子上下边检阅，高市领着他吧，然后川普也不会走，然后他乱走。走到那儿呢，然后就说走到国旗那儿，高市呢就是给他比了个手势，那意思你站住，站到这儿，我站到这儿，咱俩向国旗鞠个躬啊什么的。结果川普以为说让他往这边走，川普就不管不顾，他就接着走了，就剩下高市一人就愣了，哎，你怎么走了？结果高市自己在那儿冲着俩国旗在那儿鞠了个躬，然后一路小跑再赶紧追他。当然这个他确实是提前没说好，两边的语言呢又不是100%的沟通，所以说这个呢都是一些花絮了，这个没有人说什么，就跟他上次和安倍一块把那鱼食整个全扣在那湖里一样，这个没有人指责了。应该说整个的设计非常的成功啊，这个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这一刻都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和高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重点观察了一下看整个的过程，作为高市早苗呢，穿着打扮非常的得体，无论是语言表现优雅大方，说到言语各种的举止非常到位，表现出了一种非常良好的素养。非常难得的是他可是刚当了首相十来天啊，经验严格讲也算不上什么丰富，但现在能做到这么沉稳大方，和川普表现了一种亲密，但是呢有度，没有特别过分，最终的结果成功的征服了川普的团队。所以说这位女将现在民调高达 75% 以上，确实是实至名归，让人们眼前一亮。这跟那帮老政治人物，那帮老蓝男，就那帮老家伙在那儿，那还确实不一样啊，他确实不一样。共同社的评论，他们讲可以肯定的说，历史上美国和日本从未如此彼此喜爱，共同利益也从未如此一致。 前所未有的经济和贸易承诺，国家安全和军事联盟，以及对抗中国和朝鲜的共同战略重点。这是共同社的评价，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高度。这就是整个他们团队啊，我认为这个努力是成功的，是成功的。说说签的一些协议，首先第一块协议呢是投资。高市呢在谈判中向川普展示了一个投资的地图，也就是日本在美国有超过5500亿美元的投资的地图。这个比较形象直观，强调创造就业机会和互惠互利，啊，回应了川普对于公平贸易和减少赤字的原来那些执念啊，认为呢你日本一直占我便宜怎么怎么样，我就把这地图给你看看，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有说服力。另外还有加码，这算是突然袭击。川普自己透露说，刚刚从日本首相那里得到的消息，丰田 Toyota 将在美国各地建造汽车工厂，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这个以前没宣布过，等于这次算是大礼包。日经做了一个报道，说日本这5500亿基金公布的这些首批的项目，那最终的性质是什么呢？他认为实际上基本就是日方后来的那个表述。当时两边不是有一些分歧嘛，但是日本的这个谈判代表赤泽他做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现在应该还是这样。说现在日本和美国成立的这个总额5500亿美元的旗舰投资基金，涵盖了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的企业包括软银，这都已经有了，孙正义自己就搞了1-2000亿吧，就那么多，西屋电器包括东芝等等，它有很多的企业了。说整个这个计划被视作为是日本对美国的大规模投资，但是这个基金运作的方式实际上是按照日本的表述，也就是以贷款、投资和担保的形式支持日本企业的在美项目，并不是说呢这钱搁在账户里由美方完全自由支配，然后中间的 90% 的利润全部归美国。原来这是川普和卢特尼克他们的表述，现在呢日本人认为不是，我们成立的这钱还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帮助在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而已，你可以在这里边贷款啊，在里边用钱，这都没毛病，但你说最后利润归谁，你利息你得还我呀，你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投资，还是按照日本的这个方向走的。等于川普拿到了面子，日本拿到了里子，所以说这个不丧权辱国啊，这个没毛病，这个没毛病啊。另外这个就厉害了，稀土供应链在这次的日本画上了句号，形成了闭环。在周日和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签了稀土合作协议之后，川普和高市签了一份确保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以及强化供应链的联合文件，日本提供资金和技术，美国提供市场和资源，双方都简化自己的许可程序，建立联合快速反应机制，结合美国之前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刚才柬埔寨、泰国这一大帮啊，还包括还和加拿大也有啊，就形成了一个以美日澳主导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美国出资金出市场，日本出技术出资金，澳大利亚、加拿大刚才说的什么泰国、什么柬埔寨、什么马来西亚，他们也出矿石，然后呢在刚才说的马来西亚等国家来负责提炼加工，他整个的这个啊，有出钱的，有出技术的，有出矿的，有干活的工人什么的，哪全有了。川普的这趟亚洲行是非常明确的，他这个新稀土联盟正式组成，整个的战略目标构建从开采一直到提炼到磁铁到电池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支持整个的半导体、国防包括电动车所有这些用途，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说到日本在里边的位置呢，很有意思。当时呢2010年的时候，钓鱼岛不出了那么一次事儿吗？中国第一次运用稀土武器来制裁日本，等于这个制裁救了日本。日本因为当时被卡住脖子了嘛，自己保留下来了自己的产能，就没完全像美国当年那样彻底的放弃，等于谢不当年的不杀之恩啊。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机缘，日本现在是中国之外的最大的永磁铁的供应商，他做的哪部分？他做的最高的那部分，他做的是高端的。那现在他对中国的稀土的份额依赖是到什么程度呢？在2010年之前是 90%， 现在是 60%。 他建立了一个绕开中国的稀土的供应链，现在美日协议在全力的加强这条供应链，现在最接近找稀土有的是，美国自己也有不少，问题咱们都知道是精炼嘛，是技术嘛，现在能有技术的现在就日本，现在在扩展这个。日本自己囤的稀土，我看有日本媒体报啊，够美日两边联合用5年的。他在南鸟岛蕴藏的稀土资源，原来日经报过这个，他们开了一个大的稀土矿，1600多万吨，可以够全球用上百年的。而且日本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稀土精炼技术，现在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有朋友讲日本呢，它重点做的是轻稀土，中国呢在重稀土方面还是有绝对的实力啊，这里边是一些技术环节了。但我想呢，实际上这里边没有难住人的东西，这东西本身并不高精尖。原则讲以前为什么大家都不干了，豁不出去嘛，因为这玩意儿断子绝孙，这个污染太厉害，这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当然现在呢，在中国是哪位科学家，他的名字我给忘了，人家是搞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一些做法，把那个污染的程度各方面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日本当然也能够掌握这个技术了。那根据两边签的最新的协议，中美日双方将在加拿大的萨斯卡通建立稀土分离厂，在美国俄亥俄州建立磁铁工厂，在西澳大利亚合资建设镓金属镓的精炼厂。另外呢，美国经济日本产业经济产业省还要向美国转让稀土分离和磁铁制造技术，旨在加强那个金字边一个女，那叫什么呀？我还真不敢念这个字啊。还有什么硼和山和钴等高性能磁铁的生产规模，这个日本自己都有这个技术，这些东西对国防、对电动车芯片都非常的重要，等于日本把这些技术全给美国。刚才这些厂啊都有啊。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全球第四，它里边的质量品位世界第一。美国那个 Mountain Pass 那个山口矿的品位矿也非常高，加拿大、印度都有矿啊，乌克兰也有矿啊，在稀土矿都是有的是了。现在关键是重稀土的提炼技术、产业链的完整，现在这个是最要命的。而目前最接近将来真正取代中国的，就是日本，现在只有它有这方面的技术。那当然了，也可能做出那东西呢，在价格上没有办法和中国竞争，也可能他做出这东西价格100，中国那只有20块钱。可是问题，你那玩意儿卡着我脖子呢，大家宁可买这100的，我也不买你那20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是你没法跟中国竞争的啊。所以说现在看呢，川普这次的亚洲之行，他的战略非常的清晰。第一，和日本、马来西亚、澳洲啊等等这些国家重构稀土供应链，来应对中国的这个卡脖子的稀土管制，解决世界经济的安全疑虑，这是第一点，他布局已经成功了。 第二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提升和日本的同盟国的战略关系，强化印太战略，来阻吓中国在印太的扩张和各种的威胁。现在这个两边已经彻底没问题了啊。这两个大局到现在整个布局完全实现，那未来就看它具体实行了。这是整个这次的访问和这些协议评价都是比较高的。下边说说南华在第一时间写的这篇东西，叫美日建立的一个反华科技联盟，咱们就说它里边的骨头，说它里边的要点，文章写挺长了。说这里边呢，美国和日本签署了一个技术繁荣协议，是一个全面的技术合作备忘录。你别看是个备忘录，这里边很有用啊，这一会儿讲。这里边涉及到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聚变能源、6G 的网络、太空探索等等。表面说呢，他说南华讲，官方说这是一个繁荣技术繁荣协议嘛，但实际上仔细看，他们构建了一个和中国技术完全脱钩的一个蓝图。这里边的什么有一些关键词了，什么叫什么可信生态系统、研究安全、供应链韧性等等，所谓的这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包装。实际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排除中国的平行的科技体系，这里边有保障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这里边不能有中国，建立自己的 6G 网络，没有华为，保护研究成果免受间谍活动，你不能偷我东西，然后拓展印太地区海底电缆网络，避开由中国控制的线路，所以说那些路线都不能跟你有关系，就是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大脱钩。然后两国把两边的资金各方面啊，这已经是核心中的核心了，要促进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出口，硬件、模型、软件、应用，两国要联手，要抢占盟国的市场，形成技术的垄断圈，在中国之前完成整个的布阵。日本被定位为北美在亚洲的重要的战略枢纽，亚洲这小组长你当定了，所有的什么控制海底电缆、控制数据流、控制 6G 各方面的无线基础设施，以后全是你，全是你，别人我们不要啊！亚洲这嘎的地方就归你了，这很厉害啊。另外协议中把量子计算、什么聚变能源、核聚变这些东西啊，都有合作，然后谁率先实现了商用的量子计算或者是聚变能，两边共享，然后在全球的格局中取得优势。这两边整合这干嘛？咱们就不要重复投资了，咱们俩就别竞争了，咱们把那钱你干这部分我干那部分，咱们俩合作，咱们俩加在一块儿，让中国独自前行，咱们自己让他自己摸去吧，让他摔跟头去吧，咱们俩这就别重复投资互相竞争了，人家把这个整合了啊。然后刚才说了，他们俩搞的这东西叫什么，叫备忘录，并不是一个条约，但这东西很厉害，尽管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它不需要立法批准，就不需要到国会去，这边川普这边高市两个人就得了，执行完全依赖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非常的灵活，但是没有强制性，但也可以，这说干就干。所以说这个呢不受国会的束缚，这个是很厉害的。南华讲这是一种新冷战的制度化，这就标志着新冷战进入到了一种非军事性、非公开对抗，但是进入到了一种制度化的一种阶段。你比如他们搞科技研发、出口管制啊，搞那种安全可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然后系统性的把中国排除出了全球的创新网络。你说就他这东西厉害不厉害？人家第一时间把这东西给解读了。那说到中国的反应呢，那只能15/5计划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没辙了。 我估计习近平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事儿没办法了。另外，加强和俄罗斯，包括那些南方国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然后建立一套不依赖西方标准的技术体系，人家不带你了，你就自己整一个呗，那希望你敢整得成吧，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南华尖锐的讲，所谓这个协议的名字叫技术繁荣，这完全是一个包装的用语，完全是一个包装的用语，这已经是一个冷战的制度化，全球化正在从整合走向完全的阵营化，争夺的不是什么繁荣，而是谁能控制21世纪的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是南华早报的这么一个说法。最后他的评价，这个本质上美日搭建了一个反华科技联盟的框架，标志着全球科技体系的地缘政治分裂正式形成了制度化。这是南华早报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这看得真快啊，人家这东西刚出来，他们第一时间就写出这么有分量的这么一篇东西来，真厉害啊，真厉害。到这儿呢，咱们做一个第一时间的简单的评价。先说第一点，高市呢成功的通过了第一个考验，而且不但是做完了拿下了，而且把日本的外交现在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整个日本的在亚洲的地位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整个就这一天多表现是非常抢眼非常惊艳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啊。说到第二点，美国关于科技和稀土布局的企图非常明显，现在要联合几国大炼稀土，那毫无疑问在资本各方面的加持之下，一定能解决这个有和无的问题。现在是无，我们要把它变成有，当然他可能刚才讲了解决不了价格问题，那你那肯定是贵，贵也有啊，我有了没中国便宜我也认了，我能摆脱你卡脖子的那只手，这不是什么价格问题，这是国运的问题，你中国现在不卖，那美国军火那导弹都做不出来了，那你这不要了命了吗？ F-35 都做不出来了，你这还行了这个，所以说以后绝对不能指着你，人家把这事儿搞定了啊。你说但离成还有个一两年的时间，这一点毫无疑问了。说到第三点呢，咱们实事求是的评价，川普的这次的亚洲行，用我的评价非常成功，不但尽扫之前美国孤立主义的疑虑，大家认为你是不是就缩回去了，你不管我们这边了，我现在是主动出击，而且表现出了一个咄咄逼人的企图心，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气势，我认为这才是保证未来台海和平、南海和平、亚洲和平的一个根本。美国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气势，这一点我认为是印象非常深刻。说到这件事儿啊，咱们反川归反川，实事求是的说，我认为这次作为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团队表现的是不错，他们的战略目的可以说基本是达到了啊，那种当年老美国的那种豪迈，我在这次的东亚峰会包括和日本的这次的会议中啊有所展现，有所展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那前面看啊，哪儿都挺成功，那他得有掌声啊，那咱们就看看吧。日本股市现在是涨了1121点，涨了 2.23%， 51340了，那原来说到年底大概才能摸到5万，现在都已经51000了，所以说呢此处有掌声啊，这个整个美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给了他高度的评价，包括美国的盘前各方面表现今天也都是正的，也都是涨的啊，大家呢也都认为还不错了，还不错啊，整个挺好的啊，这整个的这次的访问确实是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没有想到能搞到这个高度，噗，这真厉害啊，这真厉害。来吧，咱们当然了，前一阵那明星，在日本之前的那明星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不是普京了， 莫迪呀，对吧？前两年那火呀，走到哪儿都是莫迪呀。但莫迪呢，这次人家东亚开峰会，你怎么没去呢？他就为了躲川普，他不想和川普见面，因为两边还都没谈好呢嘛。前一阵儿心里又闹别扭，对吧？他为了躲，他没去，等于现在这个明星现在已经不是莫迪了啊，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的新闻。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表述，说乌克兰正在计划接收多达250架的新飞机，这些飞机包括 F-16、鹰狮和法国阵风。他说他正在和瑞典、法国和美国三方就飞机问题进行平行对话，未来我们整个的空军就是一支由250架新飞机，世界水准的新飞机组成的战队。为什么非要找三家啊？这都是血的教训啊，这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要全是 F-16 完了又让人家给捏住了，全是阵风也不行啊。我至少我把这事儿我得分开啊，这都是乌克兰血的教训。台湾下一步也学着点啊，差不多不行了也跟法国跟瑞典也聊聊，是不是多买点别人的这东西啊，这都是教训堆出来的啊。路透社的报道，自从美国制裁打击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以来，印度的炼油厂已经暂停了，注意，所有新的俄罗斯石油的订单，是所有，银行不再处理受限制实体的付款，信实工业已，这我不知道啥意思啊，已暂停俄罗斯石油的进口。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所有的新订单全部都停了。印度购买了俄罗斯40%的石油出口。路透的这句评价说，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崩溃，这个大客户不买了，那可能要出事儿啊。不光这样了，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啊，这个惠特克，这位大哥比较活跃，现在不让那个川普特使维特科夫说话了，都是他在说啊。他说川普呢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严厉的新的石油制裁，来迫使普京进行谈判，结束俄乌战争。惠特克讲，这能促使普京坐下来结束这场战争，至少达成停火协议，以便我们能够通过谈判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川普下一步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动作了。那你们在这边紧着制俄罗斯不买他油，那中国呢？帮忙啊，中国也帮啊。这媒体报道，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减少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零部件的供应，说中国呢正在加大对这类供应的限制，来阻止乌克兰国防工业通过盟国进口中国的电子零部件。中国原来也不给乌克兰卖，但是比如说在德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哎，我能找到中国的这些零部件，我从那儿买，现在也不行了。乌克兰无人机使用的发动机、电池、飞行控制器等等都是由中国供应的，你看中国现在此时此刻在干嘛？你那边打俄罗斯，哎，我在这边就治你乌克兰啊，他就干这种孙子事儿啊。简单说说委内瑞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做了个宣布，美军在太平洋对4艘疑似贩毒船，大家注意这俩字儿啊，这是他原文，疑似贩毒船实施了打击，造成14个人死亡，有一个幸存者被墨西哥的搜救人员给捞起来了。美国军队近期在加勒比海太平洋对所谓的涉嫌运毒船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但从来没有公布过相关的调查和任何的证据。海格塞斯，因为这东西都是未来要做监狱的啊，小海呢他很机灵，他立刻做了一个说法，说这次发生在太平洋东部的打击行动是根据川普的指示在周一实施的，都是川普。等于到现在那么多人问川普，包括问海格塞斯，最后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其实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都是谁，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到底叫什么根本不知道。疑似等于未经正当程序就杀人，那谁能保证这里边没有人是无辜的呢？当然有可能里边有的人是贩毒的，但有可能有的人就是打鱼的呢。那现在就干呐，现在就这么来。另外说说加拿大，卡尼这不是到了东南亚峰会了吗？他宣布呢达成了一个5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原来讲未来10年我们会把美国以外的出口翻一番，他现在讲我们认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啊，最近谈的挺顺利，各方面都挺好。他去了东亚峰会，川普也去了，川普和一大帮人还排着还照相来着呢，但是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就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我估计两边都有说法啊。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现在加沙的和平整个的计划现在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军队立即对加沙地带实施强力的打击。为什么？昨天28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加沙军事行动的所有限制全部解除。答，为什么？因为在28号的早些时候，就早晨，这个恐怖组织他们袭击了在拉法市的以色列的国防兵国防军。他们干嘛呢？在拉法向以色列国防军的阵地发射了反坦克导弹和狙击步枪。他竟然攻击这边，那这边不惯着你，立刻对你的多个目标进行了系列的空袭。这是你向我开枪，以色列有图有真相，人都给录下来了，这东西都给了美国。以色列呢还指责哈马斯违反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你不是交遗体吗？川普给了48小时啊，最后也没戏啊，最后还上演了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呢，这我看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啊，我看呢这个在以色列的唐丹红老师他说的是比较详细的，我用他这个了啊。说以色列的一架无人机一直在那儿巡逻监视嘛，结果发现哈马斯的活动。说呢有一个推土机在黄线地区，就是和以色列现在接壤这地方在作业，挖了一坑，随后有哈马斯成员就来了，然后从旁边的一个建筑里边弄出一个裹尸袋，一个白色的袋子里边有遗体，就放到了他们刚刚挖好的坑里边，然后赶快用土就给埋了，提前做好了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叫来了红十字会，然后就像红十字会他们再扒开一看啊，我们刚才从这块地里边挖出了一个以色列人质的遗体，来这个忽悠这个红十字会把这个戏给演完。结果没想到整个的过程被天上的无人机完整的给记录了下来，结果在晚间呢这个人质的遗体就交还给了以色列。那以色列这边赶快做分析研究啊，结果发现这具遗体并不属于目前原来公布的在加沙的遇难人质，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然后呢他们继续检验，结果非常的震惊，在今天上午这件事儿被宣布了，这是个人质，确实是这个人质的一个人质的遗体，但是这个人早死了。在2年前的时候，国防军就把他的遗体带回到了以色列，怎么这儿还有他的遗体呢？什么概念？说明当时哈马斯不但是杀了这个人，还肢解了他，在2年后用他的残骸的一部分弄得一白塑料袋里边假装埋在这儿，最后交给红十字会啊，来拖延整个的停火协议，就这冒充所谓的人质的遗体了。好家伙，这人质家里也不干了，你这什么情况？我这埋我儿子埋了好几回了，这回来都是一部分，你就把这个残酷残忍啊，这都能说清楚。你也能看得出来哈马斯他们这帮人，你在演什么戏呢？你在整这事儿干嘛呢？我也弄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呢？ 那难怪人家以色列人抽你。所以说就这么一帮人啊，你别人弄不了他们。你川普他们老认为我能整他，他们都听我的，门儿也没有啊。你这帮人脑回路是什么，你很难理解。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那老内急了，开始打吧。人家就向中情局把刚才说的这些视频啊，他包括他向我们射击都转给美国了。结果美国的高级官员呢，他还得维护着川普那和平计划，不能这事儿就算了。然后他们表示，他们看了以后，他并不认为哈马斯涉及重大违约，敦促以色列你还是避免把停火推向崩溃的边缘，你还得再维持着。内塔尼亚胡就紧急召开了国防会议，那现在他们准备研究要恢复整个的空袭，另外还杀回去，扩大整个的控制方案等等的，他要杀回去了。所以说哈马斯这帮人你不是太明白啊，你整不明白他们。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降到了半年的新低。有一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这是一个机构啊，说到消费者信心，一个是密西根大学，一个就是这个大型企业联合会，就他们两家是比较权威的。他们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四月份以来的最高最低点。四月份举牌子加关税嘛，从那时候就已经比那个低了。也就是，而且它是未来六个月的预期指数，对未来六个月的展望降到了 71.5， 是六个月以来的最低。大家还是没信心，等于现在经济放缓，就业疲软，削弱了美国民众的信心。今天我看到我关注的一位在西班牙住的一位朋友啊，他前一阵去美国了，老贵了，在美国吃饭干嘛的真贵。和西班牙相比啊，我在那儿吃一份沙拉，或者是我在那儿啊买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回到西班牙这一看，你那儿贵着十几倍呢，就到那么贵啊！你一个东西动不动就十七八美金，然后这东西说白了在西班牙在哪儿呢？大概也就一两美金就能解决的事儿啊！确实，美国是很贵。原来印象美国多便宜啊！我们原来在单位有同事去美国旅游回来。啊，就同样的一双，我们这儿你比如说超市里卖的那体育用品店卖的耐克鞋或者怎么样，一模一样的啊，就相对于我们的纽币，就我这儿的钱，大概是我这儿大概123-125一双，然后他在那儿买完了，从美元折合成纽币大概才30块钱，就那么便宜。这一句话说完，这都大概得10年8年之前了，这都很久之前的事儿了，到现在那日子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另外说到经济呢，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关门四周了，那4000多万人依赖的联邦食品援助计划资金就耗尽了。那川普又拒绝给钱，11月1号就没饭吃了。结果民主党主政的25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联合对联邦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动用联邦紧急资金来维持这个项目。你不是没钱，你有钱，你就不给大家用啊。另外呢，新闻周刊有这么一个报道，受到关门的影响吧，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必须继续上班，但他们又无薪资可领，一个月了啊，没钱。到28号正好是正日子，没开支的日子，没钱，就导致呢，那毕竟你很多人就不去了呗，你没钱我干嘛去，就导致航班就出现了恶化。26号有超过8800个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27号有超过5600个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我看新闻周刊的报道说，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空管员，就在交通塔上指挥交通的那个根本就没有。因为原来那个不是美国那不是军机和客机撞了一回嘛，当时就暴露了，说那个交通管理员本来就缺，让马斯克给解雇了一批就更缺，现在政府关门，你有很多人根本就无心上班，那有觉悟的人能有多少啊，很多人就不去了。 那现在海关的好多弟兄，人家那儿还在那儿忙呢，还在那儿坚持上班，都没工资啊。所以说，那不知道这帮人能坚持多久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还怎么着啊？那没办法，民主党第13次否决了共和党提出的那个干净法案，昨天又否了，继续封闭。现在呢，那有几个最关键的日期就到来了，在下礼拜二，刚才说了啊，这就今天，交通管理员第一个发薪日没钱了啊，没有工资发。礼拜五，整个军队将错过首次的发薪日，这礼拜五美国军队开支也没钱。礼拜六，刚才就说的这个4200多万领这个福利的营养福利的就没饭吃了。哇，反正就这么较劲，现在谁也不退啊，谁也不退。另外说新闻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这个新闻非常的有意思，但也很无厘头啊，这很好玩的这么一件事儿了。川普呢在飞机上就跟大家讲说呢，你比如说我第三次连任，大概呢在法律上这事儿是不太可行啊，这修宪嘛，这事儿很麻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先有一部分川粉就建议嘛，咱们来个二人转行不行？你以副总统的身份搭档参选，胜选了之后呢，当选的那位小弟总统辞职，然后你不又能继任了吗？咱们用这个方式行不行？然后川普呢在飞机上讲啊，尽管理论上可以这么做，但我不会那样，我觉得这样太取巧了，所以说我会排除这样的做法，我知道大家也不喜欢这样，说这么是不对的啊。高风亮节还做了这么一番表述。严格讲呢，这件事儿太无厘头了，太无厘头了。根据美国宪法第12修正案，任何在宪法上没有资格担任总统的人，也没有资格担任副总统之位，这是宪法的原文。我也不知道这帮川粉怎么说的，然后川普呢，他也没整明白，他自己还高风亮节做了这么一个表态啊。这里边有规定啊，什么人能当副总统，不是什么人不能担任副总统啊，这也不能担任总统，不是美国出生公民，不满35岁，在美国居住不满14年，尽管你在美国出生，但你不在美国住也不行。然后如果你当总统超过2届的话，你也不能担任副总统。你也不能担任副总统。因为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总统去世或者是辞职罢免，你会自然继位，成为人家当时先贤把这个漏洞补得死死实实的，没有任何的空子让你钻啊。两个人还涉及二人转什么的，底下川粉还设计。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的，压根儿你只要不能当总统，副总统你也不能当，就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在聊这件事儿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嚯，贸易战出一个大事儿。之前给大家讲耶伦呢等等50个学者，都是大牌学者，给最高法院写信要求剥夺川普的关税权。然后昨天的新闻呢，是众议院200多位议员联名给最高法院写信，也是同样的意思。昨天他们举的例子就说的是加拿大这10%，人家有一个省长播了个广告，然后他就给人家整个国家加了10%关税，请问那个广告是经济紧急状态吗？美国总统有权利就这样给另外一个国家加10%的关税吗？昨天他们抓的是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很有利啊。这个呢，你解释一下吗？你最高法院想让他过，你把这事儿解释一下吗？这是一个。然后参议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裁决，就是昨天的事儿啊，几个小时之前的事儿。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的比例通过了一个议案，目的是终止川普所宣布的用于对巴西进口商品实施50%关税的国家紧急状态。 川普当时为什么给人加 50%？ 因为那博索纳罗他那哥们儿让人家最高法院审判的嘛。啊，你凭啥审判他？我给你加50%的关税。现在呢，参议院我没有把你这全否，就认为他抓的是这个例子。昨天众议院抓的是加拿大那个例子，10%，那这个不也是胡来吗？这是经济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吗？你这不是胡来吗？要求把这个，他川普是发了总统令的，他要求把这撤销。在这个52席里边，什么状态？有5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反映了两党在这个贸易政策上罕见的一致。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啊。那你说这件事儿能有什么意义？能把它办成吗？我认为办成不了。你在这儿搞这么一东西，他要下一步要干嘛？移交到众议院，啊，众议院首先现在关门了嘛，大都回家了，都度假去了，没人，就是人回来你也过不了，因为约翰逊在那边管的比较严，你就是过了，到了川普那儿，我也不给你签字，我也给你否了，打回去重投你就得2/3以上再过，他上哪儿整这2/3去？所以说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不能把他怎么着，但是这对最高法院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作为最高法院，在前面的很多的案例中，国会的裁决是最高法院根据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他们一直在参考国会的一些，因为这是老百姓嘛，民意代表嘛，他们是立法者嘛，最高法院是司法嘛，他们一直是看这个的。所以说这次参议院拒绝了这个紧急状态的做法，公开质疑总统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为由实施关税的合法性，这给法院提供了一个怀疑行政权紧急状态运用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在法院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看到参议院对这个权力方式提出了不是异议是否决，然后他们会深入的，他们就会以此为参考，对这个紧急状态的依据来做出他们的判断。所以说这件事呢，对整个最高法院是有重大影响的。前两个都是给最高法院写信啊，那都写信，那个说服力是差了一点，所以说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严重，法院在审理关于特别是总统权力的案件的时候，这里边报道讲经常会参考国会的态度，国会是不是已经明确授权，因为这个收税权是由国会拥有的，你现在川普利用紧急状态你来干，现在国会提出了否决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件事呢，就比前边耶伦他们写信，众议院那帮议员写信，到了参议院这儿，竟然做出了这么一个法案的通过，这件事是非常重大的。那现在看这个形势发展的很快啊，那11月初就要开听证会了，年底年初这件事就要做裁决了，也可能把川普前一阵折腾的这些事给他连根拔，这也就说不定了。你现在参院的这个虚晃一枪，因为他这儿过了，你后边那两家他过不了嘛，那也没事儿。他这个案子会提交给最高法院，然后作为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的案例，这有重大参考价值，这个是非常要命，这个是非常要命。所以说今天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关注这些的媒体，大家对这个案子不是那么太关注，可能都被日本的那件事的光芒给掩盖了。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内伤啊，是川普的一个重大的内伤。你比如说川普的他的认知，他在飞机上的讲话嘛，他是这么说的啊，最新的也算是最新的吧。他说我认为中国一直非常尊重我们，他们正以关税的形式向我们支付巨额的资金。55吗？如你们所知，他们支付了55，那是一大笔钱，中国正在支付这55%。如果 不能这次跟我达成协议，那这个比例会高达155。他还在说这件事儿，很多马克党就这么接受，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没有给你支付这55啊，是美国的进口公司在承担这些关税啊。中国没有给你支付任何的钱啊，是你所有做这个买卖的人，你从他们那儿搜刮来的钱啊，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给你钱了？所以说他一直就这么认为，或者是他还这么忽悠他的马克党，那你说这样的关税战能让他进行下去吗？所以说现在啊，这个立法机构现在正式的参与进来，这个性质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改变啊。那下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那明天就川西会了，那在这之前，关于传说中的那个美中贸易协议，我们目前知道些什么呢？他写了两篇东西，我把这两篇东西综合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第一篇东西呢，有这么几个点了。首先，这是已经确定的了啊，这事儿就没什么商量了。首先，他不跟中国加100%关税了，这件事儿已经不说了。第二呢，中国把那个稀土限制管制推迟一年，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了。但是中间呢，你还是许可证啊，那许可证啊，他现在说你申请我就批，但问题是你真批吗？你真那么好心眼儿吗？我这儿给您找一个那个什么，坏了，让我给删了，删了就删了。所以说呢，稀土的这事儿啊，这是确定的了。然后下一个，中国恢复采购大豆，这件事儿已经定了。啊，这件事儿已经定了。现在大豆的期货现在一直在攀升，价格原来跌的都不像样了，现在从谷底开始往上爬。啊，这件事儿是确定的。然后下一件事儿呢，就是 TikTok 这件事儿也确定了，这没什么商量了啊。这件事儿肯定是给美国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确定的。那下边呢，《华尔街日报》又透露了一些目前他们知道的，这和确定的就不一样了啊。知道的，那第一个知道的，也就是说预计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国和中国将降低对方船舶的港口费。昨天金融时报说的是取消，大概取消可能双方脸上有点挂不住啊。现在金融时报的知情人士透露是降低，这个是我们目前知道的了，我认为这个也行吧，这个也行啊。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谈判代表预计美国将冻结那些对中国有伤害的新政策行动，比如说美国软件生产的产品的出口管制，安卓系统啊，就川普做出来的那个威胁，美国将冻结这个。那我推迟一年，你也得推迟这件事儿啊。这是《华尔街日报》他们打听出来的啊，这是知道的。然后下边一个就是芬太尼的关税，预计就他们知道，知情人士讲，中国将承诺加强对芬太尼前体的管控。知情人士称，作为回报，美国咱们听啊，可能对中国相关产品收的那20%的关税下调最多10%。这就跟我们昨天那判断是差不多的，都取消这事儿不可能。5-10，最多10%，这是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华尔街的报道，这是我目前知道的。如果要是把芬太尼降到10%，那中国的关税大概就是45的话呢，中国就不用费那么大劲去做周围的转口了，就可以直接跟美国卖了。这10%其实很关键的。因为你绕到别的国家，你也得交点税啊，你还得付很多的费用，对吧？等于呢，这10%就不用搞那么多的转口了。华尔街日报呢也做了这么一个说法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给大家告诉的，一个是确定的，刚才那几条，然后是已知的，啊，大家明天看到那个报告里边，我留着这篇稿子，咱们大家验证啊，看看华尔街它到底的成色如何，你到底水平怎么样。这个知情人士水平怎么样啊？这是一个。下边呢还有未知的，这件事儿也非常有意思。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川普呢最新的表述说，他不是正在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那个查旧账，要重新搞调查，要追究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完成的责任啊，他不是有这个吗？他讲呢，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相信呢他们能够说服我放弃这个调查。谁呢？就习近平能说服我，然后我感觉他们会说服我放弃这个调查的。哎，这是未知的啊，这是一个他在大会见面之前做出来的一个新的筹码啊。这个呢，那如果你说说，那我就不调查了，那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违约，我就原谅你了，就大概这么个意思了。贸易代表格里尔讲，是否继续进行调查取决于川普总统。这件事儿呢基本就差不太多了，这是一个未知的，会吗？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再说啊。下边这个未知的事儿可把大家吓坏了。他在东京和日本的商界人士见面的时候，他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突然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想祝贺珍森，就是黄仁勋了。他说他这真的很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说明天我会见他。明天那就是今天，在这个时候见黄仁勋什么意思？然后黄仁勋说了一句话把人也吓坏了。黄仁勋讲，重返中国将为英伟达带来巨额红利，他相信川普将和中国达成良好的协议。川普说今天要见他，然后他相信他和中国能达成良好协议，要重返中国。那天黄仁勋讲嘛，我在中国原来的市场占有率是 90%， 现在已经到零了。难道川普要在科技上要做重大让步吗？这个现在就未知了，让很多人一下的毛骨悚然。川普在这方面要做重大让步，首先你什么 H20 芯片，包括你那个什么阉割版的芯片，人家根本不要，要你的好的啊，在这方面要让吗？重返中国将为英伟达带来巨额红利，我相信川普将和中国达成良好协议。然后川普说今天他要见他，他是站在讲台上说的。这件事让大家有点毛，这是今天的一个新的看点啊。所以说呢，现在我把大家华尔街日报和彭博讲的已知的，我们现在所有知道的这些东西啊，都给大家综合了啊。明天呢咱们验证一下成色如何。说一点最终的评论呢，圣保银行有一位首席策略师，他做了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说近期中美贸易休战还是定义啊，只是短暂的停火，而不是关系的重启。围绕着技术出口管制、工业补贴等等，所有的这些争端、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完全存在。说现在搞个临时协定只是暂时缓解了它的不确定性，但没有改变两个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主导地位方面的长期的那种竞争和对抗。这位首席最后讲，休战争取的只是时间而不是和平。这句话一语中的，这和我之前的分析是一致的啊，争取一年的时间，川普需要这一年。一个是中期选举，你不能通过稀土给我的股市这大宝贝儿捣乱，因为我现在股市全指这个七仙女撑着呢，你这稀土一整事儿，这七家马上股市大跌，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能给我捣乱啊，这个然后大豆这事儿你也不能给我捣乱，你不能治我的基本盘。所以说这是为中期选举考量，而且你看他现在布的稀土的这个局，也可能真的在一年之内通过强大的资本和这种地缘政治，大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他真的是有可能整出一点什么东西来的。所以说这一年的宝贵时间是川普停战争取的这个时间，而习近平也要争取这一年。当然人们更多的是不信任习近平了，你相信习近平会真的遵守这一年协议， 放川普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吗？他不会捣乱吗？他是愿意川普获胜还是愿意川普输？美国政坛从此陷入一场大的撕裂。如果民主党拿到了众院，那和川普之间的斗争那就会升级。难道这不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吗？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是怀疑的，是怀疑的。但是呢，你把关税给我降下来，各方面也能缓解国内出口各方面的压力，对习近平当然也是有利的了啊，也是有，特别是外资你得回来啊。你看我们两边不打了，你们跑什么呀？这儿不是是非之地，我们以后能搞，你还是回来吧。所以说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了。明天我们大概还不能知道最终谈判的结果，大概得后天了啊，到那时候再给大家做完整的汇报。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高市扫描用尽一切资源来哄好川普非常成功，态度立场坚决，这才是做事情的首相，用一切手段达成目的，日本终于有了一个为做事情不惜一切手段又坚决执行能力的首相。昨天的十八局死斗是太精彩了，非常精彩啊，六个多小时啊，一局一局的延长，最后有一个再见全垒打，那个 Freeman 那一下，我后来是看那个系列的，因为他那个时间太长了，他那个 highlight 他是一段一段的，我昨天看的福克斯又这么一个，当我看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最后怎么结束的，当看到 Freeman 那一杆的时候打出来以后，我也很激动啊，熬的呀，大伙儿都凌晨三点了吧，凌晨三点多了吧，很多人都睡着了，最后一醒，最后一下吓醒了，一看哦，还打呢，接着睡，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最后呢终于搞成了，昨天那个大鼓响平，哇，那是好厉害，那孩子又长了个娃娃脸，又特别招人喜欢啊，大个子。下一场第四场他可能做主投啊，大家领略一下他投球的风采，连投再打啊，哇，这好厉害，昨天那个确实是精彩。Power, 谢谢您的支持，重阳佳节，谢谢您，祝大康老师节日安康，万事顺利，非常感谢，也祝大家重阳节快乐。硕说，中国脑看国际交流跟谈判只有输赢高低，没有啊，没有给和收的这个观念啊，有付出有所得，是这个概念。说高市呢，年轻时在美国的国会议员底下做过助理，那还是一民主党的一个议员，我注意过啊，对美国政治和政客知之甚深，对应与进退礼仪也都非常熟悉，他的英文也很好，这些都是这次成功外交的底蕴。如果有朋友觉得啊，高市这次做的有些过分的话，那请您把2019年安倍接待川普那时候的表现您对照一下，这师徒二人呢应该是都豁出去了，为了国家这个不重要，为了国家的利益那个才最重要啊！因为川普就吃这个，他们把这个刚才我给列了十条，当你看着川普大马金刀那么走，然后这小鸟依人那胳膊掏在他那个肘那儿，然后川普还拍拍，好家伙，就这拿下呀，这可以啊，这个说到中美当年啊，里根和那个赵子阳后边有人给打着伞，两个人意气风发挽着胳膊出来的时候多好啊，完了现在没有了。墨尔本老农，与其说是美国的成功，不如说是亚洲国家的成功，大家拿捏川普都很有把握了，都会，你看那安瓦尔啊，马来西亚那大哥那做的是太到位了，说川普在日本转圈那个镜头是这次亚东亚行的一个缩影，说得好。好吃的，说川普将面临几个非常难堪的事情，第一，最高法院大概率判他的普遍关税违法，还是那句话，如果死抠法律条文，他那个经济紧急状态人家当时是有定义的，他都不符合，你给人家老福特登广告加10%关税，你告诉我那是国家紧急状态吗？你给人卢拉加50%那是吗？那不是啊，那个 对吧？那个不挨着啊，所以说那个呢，抠条纹它是过不去的。第二呢，是通胀数字虽然缓解，但体感很差，与导致民主党下台的前几年的经济状况类似。但现在民主党的民调也不高啊，你现在是啊，川普这边呢，大家骂骂咧咧，这情况不好。那民主党老实讲，现在呢也没有看到焕然一新，选后啊认真反省，大家认真总结，得到人民原谅。我看大家也没那么特别怀念他们啊，这有这个因素了。特别是那个两点支撑，你看川普的支持率大概四成上下不溃散，为什么？一个是非法移民边境，对吧？这没毛病啊，打这个是没毛病，打那个国内的治安，对吧？这两点，你尽管他用了一些不正当的不正确的手段，包括派军队或者怎么样，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他体感上，我们孩子能到家门口滑板，弄那个什么滑小车，你甭管是干嘛，几个小朋友能打篮球，能出去玩去了，原来都不敢啊。这个确实很多人支撑的。第二就是那个觉醒文化，就原来民主党搞的极左的那一套，你一天到晚老跟什么变性啊，老跟这什么男厕所女厕所，老跟这些东西纠缠什么呀，好像这天天就得拿这个来衡量。你一个小学初中的游泳比赛，男孩女孩就完了呗，你非得弄一变性的，我认为我是女的，你就来参加人家的比赛。所以说实际上很多人对这个是深恶痛绝的。你不管怎么说，川普你看他这个，你说他是川粉也罢还是怎么样，这四成的支持率，当然有的是37、39，为什么不溃散？就这两点，最后这可能变成他最后的政治遗产。这个我觉得他做的是有他的道理的。另外呢，各种因素导致就业，哎呦坏了，没字儿，就业市场是出了一些问题了，现在就业呢还是在减少。因为关键那统计局他歇班了，小非农报了，情况很差，现在都等这大非农，他正好也怕冲击股市，他现在正好也不给大家报了，现在也不知道现在这就业到底到什么一个情况，现在也不清楚了。来吧，节目最后看一眼这股市，日本的股市还是11033啊，是51237，涨了2%多啊，高歌猛进。中国这股市又爬上4000了，现在是4000上下，再有一点小的跳跃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